CIA 局長語出驚人，對付黑幫北京有比脫歐更聰明的做法。俄軍內部大清洗登場，烏計劃今秋收復失地。應對威脅，台灣進行兩日導彈試射，操演發揮不對稱戰力。央視前主持人楊瀾公司財產被凍結，軟對抗即係煽動，鄧炳強言論遭炮轟。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4号，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星期六7月1号晚上，适逢中共所谓的他的生日，而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帕恩斯 William Burns 即发表了令北京政权胆战心惊的评论。 CIA 领导人指出，鑑於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經濟因歷史原因有較深的相互關係，因此和中共當局斷言脫歐是愚蠢的。但是帕恩斯強調，這個並不意味著美國會容忍中共，因為有更好的在減少自身傷害的同時遠離他、打擊他的辦法。美國應該努力實現供應鏈多元化。在英国牛津郡的迪奇利基金会的演讲中，帕恩斯对中共当局发起了猛烈抨击，暗指北京政权就是黑帮。他强调中共是唯一一个既蓄意重塑国际秩序，又不断增强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帕恩斯继续发表了直接了当的惊人评论，指出了对付中共政权他认为有效的方式。他说，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发现自己在关键矿产和技术方面受到卡特尔 cartel 毒品黑帮的摆布。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和中共这样的经济脱欧，这个将是愚蠢的，而是通过确保有弹性的供应链，保护我们的技术优势和投资工业产能，来明智地降低风险和实现多元化。讲话中，帕恩斯仲分享了他对上星期闪电开始和结束的雅格纳兵变的看法。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表示，雅格纳兵变证明了普京政权的腐蚀。据悉，作为 CIA 局长，帕恩斯最近见了俄罗斯官员，向他们保证美国没有参与兵变。7月1号，他首次公开发表讲话，重申了同样的信息。帕恩斯指出，尽管普里戈任的兵变失败，并随后被流放到白俄罗斯，但是他在俄罗斯留下了的影响是巨大的。帕恩斯说，令人震惊的是，在采取行动之前，普里戈任对克里姆林宫入侵乌克兰的虚假理由，以及俄罗斯军事领导层的战争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控诉。这些言论和行动的影响将持续一段时间，生动地提醒大家普京的战争对他自己的社会和政权的腐蚀作用。曾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等外交职务的帕恩斯表示， CIA 将当前局势视为千载难逢的机会，招募因入侵乌克兰战争的经历不满的俄罗斯人。他提到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电报发起视频活动，以作为一种招募形式。帕恩斯说，我们对业务非常开放。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美国国防部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 Patrick Ryder 准将星期四6月29号披露，我们继续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看到亚格纳组织的一些成员，这意味着有一些人是带着任务重新回到了战场上。在雅格纳雇佣军推翻莫斯科军事指挥部的兵变企图失败后，俄军最资深的将军们这个星期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一场低调的军队大清洗可能已经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重新确立他对俄罗斯军队的绝对权威。纽约时报6月27号消息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军事行动副指挥官苏罗维金 Sergei Surovikin 将军被指控他事先已经知悉普里戈任的兵变意图。 纽时援引美国情报称，仲有其他俄罗斯将军可能亦支持普里戈任的兵变行动。尽管并没有证据支持这一个推测，但俄罗斯军队中一些最高级的将军们这个星期已经从公众视线中消失。法国广播电台报道，地缘政治学家 Zero Bread 表示，这次清洗似乎是针对那些支持政变或者在瓦格纳向莫斯科兵变进军时过于消极的军官。他认为俄罗斯军事机构的清洗是不可以避免的，原因就有三个。他说，一，俄罗斯武装部队在乌克兰前线的无能，这个跟普京的战略相违背。二，大家普遍对瓦格纳有好感，甚至成了共谋，但不要忘记瓦格纳雇佣军参与了正规军亦参与的战区打仗，并在那里建立了战绩。Zero Red 将普京这一次对俄军内部的大清洗和当年史太林在二战前对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随行人员进行的清洗相比，认为这个是俄罗斯重新建立领导人的权威的一个传统经典的剧本。Zero Bread 最后指出，为获得民众的支持和展现他在俄罗斯民间的合法性，普京并没有如同以往一样出现在电视上、在办公室、在同超级省长、部长、总理和民间社团代表的会议上，而是出现在民众中间。这个跟瓦格纳的非法性形成了对比。6月30日华盛顿邮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话讲，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帕恩斯访问乌克兰期间，乌方向美方透露近期的军事目标，乌方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夺回遭俄罗斯占领的土地，并同莫斯科开启停火谈判。乌克兰向帕恩斯表示，计划今年秋天之前收复大量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同时将火炮和导弹系统等武器设备移至靠近被俄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然后在今年年底前启动同俄方的谈判，以期实现停火。帕恩斯是在瓦格纳集团叛乱之前向乌克兰进行的访问。尽管美国在6月中旬就已经获悉普里戈任的叛变意图，但帕恩斯并未在访乌期间同乌方讨论这件事。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瓦格纳停止向莫斯科进军后，帕恩斯曾致电俄罗斯外国情报负责人纳雷什金，强调美国并未参与瓦格纳兵变。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帕恩斯此行是常规性的，目的是向乌方强调美方继续致力于分享有助于乌军进行防卫的情报。中央情报局拒绝透露帕恩斯对乌方军事计划的睇法。报道说，乌克兰方面在为秋天攻势做准备的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他的助手已经着手考虑基辅和莫斯科都能接受的停火条件。在公开场合，乌克兰官员似乎因反攻进度缓慢而感到失望，但私下乌克兰军方向帕恩斯展现了乐观态度，他们有信心在秋季之前夺回大片领土。俄罗斯只有在感受到威胁时才会进行谈判，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说。有鉴于俄乌战争中战力明显趋于弱势的乌克兰运用拖式飞弹发挥不对称战力抵御俄罗斯侵犯至今，台湾军方亦在今明两日进行军演实弹射击应对中共威胁。中央社报道，由于中共频繁以机舰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并扫到逾越台湾海峡中线接近24里线，甚至深入台湾东南方海空域演练，秉持备战不求战的台湾军方除了实施多项军事改革，军购亦积极训练防范未然。由于台湾的汉光39号演习将于月底登场，所以军方三四号进行天马拖式飞弹、神弓、刺针飞弹演练。此外，由直升机进行实弹射击的神鹰操演及陆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的雷霆操演今日亦开始陆续登场。随着乌克兰战争爆发， 乌克兰除了凭着强大的抗敌意志阻挡俄罗斯入侵至今，波式飞弹、刺针飞弹和标枪飞弹均在战场发挥强大的不对称战力。台湾陆军步兵训练部教官黄介宏少校表示，这次操演是依据防卫作战构想，结合战场情况，以海上靶船、无疑正在渡海的中共解放军水陆坦克两栖步兵战车，由射手透过光学瞄准器追踪和线控导引方式，令到飞弹精准击中目标。黄介宏亦强调，今年波式飞弹实弹射击的特色是首次将地面装置的三脚架改为车辆装载的三脚架发射方式，这个可以大幅提升载具的机动性，并达到提早预报敌方攻击、快速接敌和灵活转移阵地的效果。外传台湾陆军将接装新一批拖式飞弹，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表示，有关新型拖式飞弹接装的细部部分各军种比较清楚，手边没有详细数字可以提供。不过孙立方亦强调，军队的战力不是接装特定哪一种武器就能够产生影响，主要关键还是在官兵的士气和抗敌意志、训练品质、量和训练强度状况。当训练强度够的时候，对于军队的战力自然有一定的提升。按台湾军方的计划，陆军明年将获得1240枚更先进采无线导引的拖式 2BRF 导弹，可以采用顶击方式有效打击敌方坦克和装甲车。作为中共捧红的文化名人，央视前主持人杨澜近年来丑闻不断。近日杨澜旗下公司的巨额财产被冻结，据报他控制着阳光媒体等四大集团，在他已穿透核查的全部对外投资中，总计涉及84间企业。据中新网7月3号报道，中国裁判文书网近期公开了一份裁定书，表示恩悦思创文化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存，请求查封冻结被申请人北京风华雅集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存款2,700,000元，如存款不够，则封查或扣押与不足额的同等价值的财产。法院认为这个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执行。天眼查 App 显示，北京风华雅集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立在2015年，法定代表人为沈齐，注册资本560,000人民币。杨澜持有该公司95%的股份。另据红星新闻报道，这宗事件引起了一些关注和猜测，大家纷纷猜测冻结背后的原因以及对杨澜公司的影响。目前还未有更多的公开信息披露关于这件事件的细节和原因。不过可以知道的是，这几年来杨澜的资本运作不断，商业版图更是横跨多个领域。现年55岁的杨澜目前拥有多重身份，知名女主持人、资深媒体人、企业家等等。天眼查 App 显示，杨澜当前已穿透的全部对外投资中，总计涉及84间企业，投资最多的行业为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杨澜一共控制了4个集团，包括阳光媒体集团、天津光腾碳链、天津阳光七星、阳光新水。所谓集团族群一栏显示，阳光媒体集团的成员企业共计18间，集团母公司在北京阳光天旅传媒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在2004年，注册资本为850,000元，法人代表田磊，杨澜持70%的股权，是大股东和公司疑似实在的操控人。天津光腾碳链的成员企业共计54间，母公司是天津光腾碳链技术有限公司，杨澜持91.08%的股权。天津阳光七星旗下的成员企业共计19间，母公司是天津阳光七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杨澜持有83.39%股权。该集团涉猎广泛， 分布于文化艺术、影业、汽车、生物技术、电子商务、医疗服务、机械人、网际网路等行业。阳光新穗旗下的成员企业共计十间，母公司是北京阳光新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杨澜为公司董事。近年来，杨澜丑闻不断。2013年2月，中共知名歌手李湘江之子李天一涉嫌轮奸被拘，杨澜在网上为李天一辩护，引发大陆民众的抨击。2014年7月，在中共当局高调整治高端会所之际，有媒体指杨澜和中粮集团共同成立了君鼎华悦俱乐部高级会所，入会费高达53万元。杨澜在这里还有专门的 VIP 房，并配发多张会所内的奢华照片。7月25号凌晨，杨澜夫妇急忙声明撇清。2017年3月，大陆逃亡富商郭文贵曾爆料，阳光媒体始创人吴晶是中共情报系统的高级间谍。另外，杨澜夫妇的诚信危机、双重国籍、逃税、诈捐风波等负面消息不断。继特首李家超日前抛出远对抗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接受党媒专访时称，远对抗和网路言论亦属煽动行为，又指23条立法将涵盖间谍活动和网路上违反国家安全的罪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最近接受党媒大公报专访时称，远对抗是煽动行为，加上网路言论和刊物容易激发社会大众，執法部門會偵測危害國家的遠對抗手法，並會追究刑事責任。但何謂遠對抗？怎樣的遠對抗才犯法？鄧炳強並沒有談及。另外，鄧炳強還說，港府正檢視哪些行為是香港國安法和現行法律的缺口，日後23條立法方向和部分條例內容會涵蓋間諜活動和网路上违反国家安全的罪行。邓炳强言论受到网民怒轰，有网民说，一个管治阶层惊怕到连人民有少少反对意见都要拉，来日无多。还有网民指北京朝阳大妈心态，怀疑一切，防备一切，没有最荒谬，只有更荒谬。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